这次聊点啥？
是吗？不是第二次吗？
第一次
不算。你这不是第二次？
我是说第一次在喜马拉雅做直播。
你说的对。
对不对？
对。
Hello， 大家好，我们这里是这次聊点啥？我们今天已经是第26期，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喜马拉雅上面做直播。我们想尝试一下新的东西了。主播就是那么的，喜欢尝
随
鲜，
性，随性。
随性，对。然后今天我们两位老朋友，一个是蛋蛋，
Hello，大家好，我是被半夜拉起来录节目的蛋蛋。
蛋蛋明天不用上班啊？
那你还要 work from home 的，你在家里还要你还要守着的呀？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库丽丽夏老师，
大家好，我是还是没有等到金总的库里。那天我问金总，金总你什么时候回来？金总跟我说，我生理上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绝美爱情对话。
其实我一直觉得，男人不都是那个什么东西思考的动物吗？对不对？
剪掉，剪掉。
OK，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这周不知道想聊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上周有个大群里有一个朋友，就是那个谁呀、
谁呀？
那个人叫谁？那个、叫什么名字？
小超吗？你想
对，
说？
小超，对，小超，小超说的。对，今天我们
小
聊
超
一
你都不
个，
认识了吗？
我突然名字忘记了，
渣
我有
男，
那个小
这
超说，
渣男，
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其实不用做，因为可以把之前的几期那些问题啊都剪辑一下，可以重新再放一期，因为跟这场比赛，
你再放一个更加悲伤一点的背景音乐在背后，非常适合。
对，就是说的话题都该聊的话题我们都聊过了，其实没有什么太多能聊的东西。
不，你只能说球队比赛的东西，该聊的我们都聊过了，人也就
对，
是那几个了，所以聊不出
这
什
都是
么。但
在我们
是，
的计划之中，对吧？我们早就说过，
对，
我们准备好，
但场
就
外
是
的
连
一
麦
些
都不
东
准备。
西，
对，是的，
对，
对，场外的一些东西，可能我们还是可以聊一些的，所以，对吧？还是
我们
继
还
续，
是，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的样子，然后我们还是
先不要
老
把
样
flag
子，
立出来，我告诉你，说不定你说这个
对，
就
有时候
成
你
功
经常
了。
就2个小时就去了，怎么可
对
能？
啊，
说不定聊着聊着就聊到我老婆回来了，是吧？你又在家里干什么？我一个人跟
你
两个
老婆
男人
怎么
聊
是
天。
摔着门出去了吗？是回娘家了吗？
没，他今天出去上班去了。然后我们还是先说这场比赛吧。这场比赛还是要说一下的，就是，打莱比锡这场比赛是星期三的凌晨4点钟，然后不也没有什么意外吧，不出所料，只能这样说。
没有输得那么难看，还是稍微有点出所料的，对吧？
我其实
没
开
有
场
想
十分钟
到
的时候，让我有一些，我其实这场比赛我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就是让
希
我感
望，
觉的
然后不
意
合你
外
的
的地
希
方，
望。
有一些意外地方。意外在哪里？就是我看到球队开始竟然开始打前场紧逼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注意到，
而
但
且
是有
是，
什么意义吗？就是人家
就
三长
是，
两短就破掉。
对，但是这种前场紧逼，就是前场压迫，有点更像是，抢开局或者说是没有实际的作用。库里老师，你怎么觉得呢？这样对于这场比赛，
我跟你一样，就非常意外。我们开始会打出一个貌似要进攻的架势，因为在我的想象中，我们这场是应该摆好大巴，两三层防线放好，因为对方是德国球队，德国球队就算在这种情况下也绝对不会姑息放松的，他们肯定会全力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能够摆个大巴，像尤文图斯经常做的那样，就算是主场输球了，我们客场还是摆好大巴。偷反击的机会啊，我是这么想象的，没想到，穆里尼奥选择了一个那么激进的打法，并且最终为这个打法付出了代价，啊，不知道蛋总怎么想？
哎，这场球怎么说？我觉得大家心态是不是怎么隔离久了以后，看到一些不同的新事物，或者是说，可能一些以前会看到的景象，你现在再看见了一次以后。有一种许久未见的亲切感，然后突然就产生了很多的希望和想法。 我
有一点，
其实
有一点，
对吧？我其实一直就是这场比赛就是，哎，抢就抢吧，没有什么卵用，是吧？收就收吧，哎，守不住的。然后就我其实非常淡定的看完整场比赛，然后其实比赛完了以后，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哪怕比赛前我还特地去喝了一罐红牛的 Zero， 就是无糖的饮料，
零卡路里，
我还说零卡路里，零 sugar， 就没有无糖的。我说要不要有什么暗喻一下？结果发现啊，我们自己是那个渺小的 Zero，
你是那个零，
哎，对，所以我是很平静的。这样就不管踢成什么样，什么我们三中卫也好，就是很多人都说了，哎呀，三中卫穆里尼奥之下就没有踢得好过呀，塞尔尼翁是个废物啊，什么什么。当然确实，比赛过程中我们自己也骂，对吧？我们自己也骂这些东西，自己也骂。因为怎么说，就是这场比赛我唯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下半场的热刺队让我有一丢丢失望，但是在这样大环境下，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就有一丢丢失望是什么？1998年中国队奥运会去参加那个奥运会，就是国奥队的时候，小组赛一个球没进就零蛋回家了。当时被国际足联还是就是奥运会组委会，
是世界杯啊，
88年的奥运会，88年、
哦、88年
奥运会，汉城奥运会，当时还在汉城奥运会，
那个时候
还
没出生的，请
啊，但牛逼吧？在娘肚子里看过的比赛，对吧？在娘肚子里看过的比赛，
接着吹，不，
当时说的是什么？对，中国队是最没有进取心的球队。
嗯哼，
当时这是国际，我记得是国际足联给中国队的评价。但是，哎，我们金总啊，在此怀念一下金总，今天还是撩了他一下，他没来。金总曾经把热刺和国足做过比较。那我觉得我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下半场的托特纳姆热刺，堪比88年国际足联说的那个毫无进取心的中国国奥队。但是其实如果你们有条件看到那个时候的录像的话，你会觉得那时候的国奥队其实是很牛逼的，敢跟德国队，拥有克林斯曼德国队打对攻。所以我们的就是下半场我们看到了一些反击，对吧？其实阵型有所调整，阵型有所调整，然后阿里有一脚射正，
放到那个了，对吧？放到中间去。
对，锋线对，就各种调整。对，
重要的是对方那个后卫下去。
哎，库里林老师，你声音有点轻啊，啊，你
声音
有点
轻。
对对对，
嗯。
那么现在呢？
稍微好一点了，
因为我这个话筒确实很糟。没有办法。
OK OK，
所以反正我是觉得，就是你不管上半场这个排布的阵容怎么，就是有很多人说是错误的啊，下半场这个调整是怎么样，看上去可能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形成了一定的均势，或者是有效的，其实都是
假象，
都是没有用的，都是假象，对，没有，都是假象。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平静的心态，就淘汰了就赶紧吧，就已经这个赛季的怎么说，一系列的俱乐部的操作是不及格的，我一直说是不及格的，就是相当于就实锤了吧。怎么样在最后9轮联赛中挽回一些颜面也好，或者是说能为未来就下一个赛季打一个可能相对比较好的起步基础，可能是更加现实的。这个单线来的比往年更早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单线来的挺好的，
挺重要的，
就单线吧，同志们。
就带一慷慨激昂的说，我们绝对不要放弃。我们虽然前面人都是低头默认给带给带的，
这一点没错啊，这一点我也同意，就是说，其实包括穆里尼奥他赛后的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也说了嘛。就是说，他就说我昨天新闻发布会上慷慨激昂说了这么多，要什么冒险，要冒险去赢得比赛，都是 yes， 都是什么铿锵有力的说了很多话。但是你觉得他心里面会没有怂吗？对吧？他心里面会不是说怂吧，就是说打好自己的小算盘，要不然他不会70多分钟才去换人呢、啊。如果他真的想去 take risk 的话，他半场就换人了。以穆里尼奥性格，甚至0-2的时候他就可以换人了，像打奥林匹亚科斯一样。但是他其实 这个排兵布阵我们也就看得出来，他一些临场调整已经看得出来，这场比赛没有去百分之百拼的这个意义，所以就平静接受，就只能是这样了。
而且他甚至可能要是想着要把杰德森留给曼联的。
对，我也感觉到他明显是有一些换人上面有一些保守的，就是也不是说保守，是有留后招的。他觉得这场比赛已经
我当时中场的时候不是跟库里老师开玩笑吗？下半场比赛应该上谁？斯基普、沃尔科特和帕洛特上去感受氛围。
那
就可以了。
可能就是
告诉你，那就是零比七。
这就这个结果就是零比七了，很可能的。
但是最后你看，沃尔科特还是上去感受氛围了。其实帕洛特也有机会上的，只是被进了第三个球了以后，帕洛特就。干脆就算了吧，
对，
就算了，就是这个意思。
刚才蛋总说，就是接下来这九场比赛，可能大家还是要好好踢，但是我没有蛋总那么乐观。我是觉得，因为
不，好好踢是拿出态度，踢出什么结果，我也是随便
的。我就说结果，因为我觉得接下来这比赛其实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观察球员，一个是演练战术。但这两件事情都已经没有意义了。你觉得我们还有什么球员可以值得观察吗？没有了，该看的我们都已经都看过了。我觉得穆里尼奥已经对他们的实力已经非常了解了。
对。
那么接着再是演练战术，你现在球队里面人都不齐，连桑切斯都受伤了，你有什么战术可以演练呢？其实值得演练的战术也非常少，所以我真心觉得接下去这场比赛，我唯一的价是没有价值啊，唯一能够增添给球队的只有痛苦，就是你一场不胜又一场不胜，就是它会成为一个不断流失信心和增添痛苦的过程。所以穆里尼奥他很早就说，
滚雪球的过程吗？其实，
对，就是一个就糟糕意义上的滚雪球的过程。
对，
所以穆里尼奥他早就说他希望这个赛季能够快点结束，直接开始下个赛季。觉得开始他这么说的时候，我是觉得他太早说丧气话了，可能对球队的影响不好。但虽然是丧气话，但确实也是实话。可能我们现在反而有机会，因为英超说不定会停摆。如果是停摆的话。穆里尼奥可能是最快乐的人，对吧？
其实如果我前两天看那个人家做一个对比图嘛，就是我们以去年欧冠决赛的首发，欧冠决赛其实我们是全员齐整的吧，欧冠决赛的首发拿到现在来看只有四个人，只有四个人是没有受伤的，一个门将，两个中卫，加温克斯，加阿里。
门将其实我觉得还是受伤的，我怀疑啊，那个洛里是带伤出场，
对，
我怀疑那个洛里是带伤出场。
对，然后维尔通亨也下滑的挺严重的。其实他现在维尔通亨现在连首发都已经位置就不保，其实我们只剩下四个算是主力级别的那个球员还在，也就是说可能从和去年欧冠决赛相比，这个球队下降了至少40%的一个实力下降，所以你不能去说我只说首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觉得现在的热刺是我们该有的那个该有的实力，或者说大家想象的那个样子。
对，我觉得可以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好像你去参加自行车比赛，别人骑自行车是轮子是有气的，你的自行车是只有两个铁轱辘，就是没有轮你不是没有气的问题，你的轮胎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你再努力也是骑不过别人的。我觉得现在穆里尼奥就觉得自己骑着一部没有气的自行车，没有轮胎的自行车在与别人比赛，是真的是一个非常绝望的状况。
很多人说穆里尼奥那个就是在曼联最后，就曼联那个时期，他最后不是也是一路遇到一个伤病，他是第一年还是最后一年我忘了，好像是最后一年吧，还是第一年我忘了，就是说他穆里尼奥那次伤病潮，然后也没有太多球员，但是要知道曼联那个时候的伤病潮，我看了一下，就基本上三线都齐，三线都缺人，但是三线都有主力在，跟热刺情况不太一样，
完全不同。
热刺的伤病是全部集中在中场。
你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如果排兵布阵，想要一个防守型中场的话，我们唯一一个能用的防守型中场竟然是戴尔，而戴尔到底有什么实力？我们其实性别是清楚的，对吧？虽然他在有时候在保姆光环的照耀下，有时候还能踢得不错。
保姆光环就是洛塞尔索嘛，
对
吧？
就是洛塞尔索。
对。
对，当时对。有听友在说这个事情，就是曼联拿欧联杯那次，他球场中前场三条线都伤了很多球员，但是每个位置大概都就是每条线都伤了大概一两个球员，虽然但是就是说曼联的那个轮换实力还是
曼联是有替补可以顶上来的，
对对对，这个比热刺要强很多。热刺还是主要还是一条线嘛，就是阵容太薄了，
太薄了，
以及太薄
了。
这个真的是有据说。
热刺的阵容就是一个走钢丝的阵容，你如果能够运气好从头走到底的话，那当然是很不错的。但如果稍微有一点差池，你整支队伍就摔下来了。
嗯，对。然后我还想说，就是哎，那个比赛之后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那个发布会上面有记者。记者就在最后的时候在跟穆里尼奥说 cheer up
cheer up
cheer up， 然后对这个视频引起了很多争议啊，就可能国内
争议是什么，
就国内
我没有看到什么争议，因为我在推特上看到的评论是所有的人都在骂那个记者。
对，
对啊，
这个就是
我觉得没有什么争议啊，
没有，我的争议是说就我在微博上面，因为我们节操像没发这个视频，但是我看到有其他的那种就是微博博主就发这个视频，然后就是说穆里尼奥没有风度啊，书籍啊之类的。
嗯，
这里我觉得可能需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在国外大家都是骂记者，而在国内就是大家都是反而在说
穆里尼奥。
对，你们觉得为什么国外的那个媒体都是国外的球迷都在骂那个记者呢？
不，有一说一，先说一个啊，就是鸟黑是普遍存在的，
对，
嗯，
鸟黑这个东西就按你昨天我们聊天的时候说世界大同这个问题，国外也很多的，国外也非常的多，举一个今天的例子，我们举一个今天的例子，这个视频可能这个微博上发的人可能现在也不多啊，就是今天利物浦打马竞的时候，克洛普中场休息从球员通道走出来。有球迷伸手要去和球员和他击掌，
嗯，
然后克洛普直接恶狠狠地看着那些伸手出来的球迷，然后指着他们说 ：“Put your fucking hands back, you fucking idiots。”
啊 ，OK， 我觉得
这个后期你可以把我刚才说那些话给逼掉啊，就是说你们这些傻逼把手都给老子抽回去，
嗯，
就这么说。然后下面所有的一片赞扬声，对克洛普一片赞扬声，对，就是说克洛普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然后马上有另外一家媒体就转发说，如果说这句话的是穆里尼奥，所有的指向会去攻击穆里尼奥，是说穆里尼奥没有风度，对吧？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认识吧，就一个普遍的认识，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以黑穆里尼奥为政治正确，我觉得是一个很病态的一个社会现象。
都是一样，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一个，对，就是普遍存在，但是是一个很病态的东西，就神经病。他们就觉得有些人要么是我这么分析的，嫉妒一个人拿了冠军比较多，然后现在可能成绩有一些不如以往了，就觉得你去指责打骂这个人，让自己好像觉得你比他强。但是你其实心目中是默认为他还是一个强者的，是你去打骂一个强者，你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其实你还就是一个 loser，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有很多人去，所以我一直都不太满意英国的这群所谓的民宿也好，评论也好，他们去指责穆里尼奥，是有时候就是站在一个我觉得我比穆里尼奥懂球的角度去评价穆里尼奥，这是很错误的一个事情。
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
嗯，
但是因为我觉得啊，就是说穆里尼奥在国内这些球迷的视线中消失的时间比较长了，说实话，热刺呢又是一个在国内的媒体上社交媒体上曝光率相较于其他球队来说比较低的一个球队，所以当我们看到穆里尼奥的这种花边小新闻出来的时候，就是你刚才说到记者这个新闻发布会完了以后的这个小视频没有什么传播量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睿智的人一般没有什么时间花在社交网络上说这么多，开始留言的都是傻逼，就是这样。所以那傻逼那他肯定都会去指责穆里尼奥。而在国外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说，推特上也好，其他的你像 Facebook 也好，很多人就是说他们已经习惯了，很多中立的球迷就已经看出来有些人就是为黑而黑，去黑穆里尼奥。所以呢当他们看到一个想要去怎么说引诽穆里尼奥做出
对
讽刺他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大家会去抠细节，但一看这个细节就是这个去叫穆里尼奥振作起来这个赛季会好的这个记者其实是很无耻的 拿着自己的手机在录穆里尼奥的表现。
对，手机是拿着，然后
他就想抓到一个我们你经常以前说 exclusive 对吧，独家报道，他就想抓到一个穆里尼奥暴怒的独家报道，然后他就可以添油加醋的说，在输给了红牛以后穆里尼奥暴怒了怎么怎么样。结果没想到穆里尼奥是一个非常冷静的态度，就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是在说什么，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对吧，就是我
他一直在说我，
对吧，
对
对。所以大家就是在国外的这些球迷很清楚的看到了这样一个非常不专业的记者在做一个非常下三滥的事情，所以大家是去针对记者的。所以可能就是说我觉得啊，杰涛上的球迷也好，大部分的热刺球迷，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游牧民族，这两天我一直在发微博，就是可能鼓励大家一些，就是有很多就是我们这群球迷就是很积极向上，有自己喜好有自己信仰的这些球迷，这个价值观可以摆得很正，我们可以去看到一些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我们大家在社交媒体上，特别是国内的社交媒体上，你比如说绿色 APP 也好，红色 APP 也好，你看到的球迷会啊，黄色 APP 是啥？啊哦，明白了，
有一个 APP 是黄色
啊，
反正都是足球类，都是足球类的，
对。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会看到很多其实还是没有端正自己价值观的一些球迷在发表一些很愚蠢的言论。我觉得不用被这些东西影响，还是去注意一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国的很多中立球迷已经会懂得去并理解，像今天克洛普这个情况，也没有人说穆里尼奥啊，马上有人跳出来说穆里尼奥，然后那个推特上面最火的那个就是热搜榜克洛普的这个视频的第一条就是说，如果是穆里尼奥，这个穆里尼奥肯定又被骂了，然后大家就
被勇士们赞上去的，对吧？因为他点
对对对，所以说，哎，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足球迷这个大群体的这种偏见也好，这种立场，或者有些就是陋习，我说白了就是陋习，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是我们自己能够去坚守自己的热爱，或者是说坚持自己的信仰信念也好，这就是我觉得足球可以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快乐。然后我们陪着这样的球队，陪着这样一个你喜欢的人走下去，就是最好的。
哎，蛋总，你这样子一说，我们后面节目又不用录了。
哎、补充一下好吗？哎，杰代，
为什么会不会录啊？下面东西好多。对，顾里老师补充一下嘛。
顾里老师，
对，你要补充一下，就是这件事情，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有点疑惑的，因为我看他下面有人说。看到那个记者不断说 cheer up cheer up， 看上去是在鼓励穆里尼奥。那么我也看到他拿了手机，但是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说他明明是鼓励的，那么他到底在等待一个什么东西呢？于是我就去问了一些比较熟悉英文语境或者说比较熟悉西方语境的朋友，比如说像我们胡经理什么的，对吧？然后胡经理跟我说，他的语气其实是非常语带嘲讽的。就是说这个可能在熟悉西方语境的人可能会更加了解，一下子听就知道他是在嘲讽，而并不是真的。
对，第一句绝对是，第一句100%是他那个 cheer up。 对
这一点他是装作说一个 cheer up， 但是他这种装作是谁都能听出来，尤其是故意让穆里尼奥听出来他是在嘲讽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想抓拍穆里尼奥的表情，这是这件事情的最丑恶的地方。所以说我觉得穆里尼奥的反应是很好的，以及穆里尼奥确实不应该对他有什么好脸色看，对吧？
对，这个视频我们没有在杰涛像就是比赛之后我们没有发太多东西，就是一个是对比赛确实有些，我就拿我自己来说，我确实有些失望，但是有些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大书特书或者说去辟谣或者什么。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立场，就是觉得怎么说，不想去同流合污吧，就觉得没有必要去。
其实就是这种东西转进来没有什么价值。
对，没有
没什么
价
值。对，
就
没什么
价
值。其实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让大家慢慢消化的一个过程。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新球迷，也有很多就是说比较年轻一些的，没有经历过热刺惨败垫底的这些球迷，就是真的是输球被淘汰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 一定是去自己去消化的。如果你接受过太多的信息，有时候没有办法找好自己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啊。
啊，我这里再重新再说一下，我们这次是我们节目的第二次直播，第一次直播我们是在腾讯会议上面做的第一次试验，今天我们是第二次试验，然后也是一种尝试吧，所以我们没有做预先的那个广告或者是通知什么的，我们只是悄悄的说，然后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看看大家的反应觉得怎么样，或者说我们自己觉得这样直播的效果好不好，以后如果会更好的话，之后会做一些其他更多的安排
尝试，
对，会做，我们会做更多的尝试，对的。关于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能说的不多，就不管是防守也好，战术安排也好，或者说换人策略也好，对于这场比赛其实跟我们之前的比赛真的没有太多能讲的东西，我们其实就可以讲一些，我们今天主要录这个节目呢，一个是除了这场比赛之外，其实更多想讲一些场外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月初的那个 THST 就是热刺球迷信托那个组织和热刺董事会的一次一次那个季度会议，他们这个球迷会呢是什么样的，就是它是一个在伦敦的组织，它这个组织是俱乐部认可的，可以每个季度就一年有四次机会去和俱乐部高层做一次直接的面对面的一个大家坐在一个会议室里面的那种交流，然后以问答的形式一边问一边回答，然后每次会议之后会有那个会议记录，然后大家收集一些反馈，什么俱乐部做俱乐部的东西，然后球迷会做球迷会的事情，球迷会做一些比如说比赛气氛啊，或者是一些义务工作之类的，俱乐部无法出面的让球迷会出面的一些事情，比如更多像收集反馈之类的东西，他们这个会议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月初的一次双方的那个董事局会议呢，就说了，我们其实那个日报里面发过了，就所有的面试 notes 全都发出来了，主要讲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今年夏天的引援，或者说这个赛季的去年夏天引援，然后冬窗的引援，以及对穆里尼奥的换人这些东西。停摆的问题大家不要急，停摆我们之后会说的，大家不要再一直那边很多人在直播频道里面刷停摆，我们知道我们会说停摆的。
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是停摆啊。
对对对，对，然后大家怎么看，就是列维说的，比如说他说如果今年热刺拿不到欧冠席位，就是他的夏天的转会费会可能有所限制缩减或者说受限，你们觉得呢？他的
肯定啊，他的政策不是一向是球队赚多少钱就往里面投多少，而不做任何多余的投资吗？在这种情况下，你欧冠没有出现，那么你的奖金就少了，你的奖金就少了，你能够买球员的钱就少了。
嗯哼，
对，基本上就是客观上来讲就这个情况。
但是我的看法不太一样，就是因为首先我们今年赚了很多钱，去年也赚了很多钱，就是你前一年赚的钱是花在第二年的，然后我们今年夏窗赚的钱应该是这个赛季会，就是欧冠收入也好，比赛收入也好，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在今年夏天花的，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受限啊，列维这个说的他的这个规模受限，可能是更多是在
球队吸引力吗？
对，球员的吸引力上面不足，以及他对自己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希望大家放低期待，然后他可以慢慢的悄悄地动作，我是这样看列维的。
你反正是永远乐观
啊，我这个人就是那么永远的乐观。我这两天你看我不做日报，我今天我们连续两天没有写日报，然后微博也没怎么发，让我心态调整特别好，我今天连看了两天离太远，今天又开始玩人王二，心情特别好。
对，就可以狂开脑补的，狂开脑补。
哎，为什么人和人的区别这么大？你怎么可以这么闲？我的天！
哎呦，哎，这个不用去公司上班就是这个样子嘛。我是觉得就是一个是，当然受限肯定是有的，主要受限是在哪方面？就是在工资方面， 我觉得这个影响，因为工资是长期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肯定是会有影响的。但是在引援方面，列维还是会做一些就是他的尝试，就还是不会，就是还是会努力去做的，只是不像有欧冠那么球队吸引力那么大，这个是肯定的。戴总你觉得呢？
嗯，我觉得我是这么觉得的，其实我不是太想去谈这个夏天的问题，因为怎么说，没有做好功课，没有做好功课最大原因是因为财报还没有出来，我其实一直在等陈总的财报分析，今年财报分析帮我们做完了以后，我们下周再讨论，就展望这个夏天的问题。
嗯，
就是列维这个说法，我们当然可以列出一二三四五六各种猜想，为什么列维说我们只有5000万，然后如果打不进欧冠的话，这个肯定投入会受影响，可能就不
报道是说
就所有
欧冠才
有差距。但总
有
差距，首先就是，
您说，
五千万并不是列维直接说的，对吧？是记者报道。
啊，对，是 Matt Law 讲的嘛，好像是。
然后那个，会影响转会费，其实也不是列维直接说的。就如果我们此口字眼的话，列维说的是，如果我们没有打进欧冠，我们当然在各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对吧？
对，
就是说，
对，
有记者问会不会影响到转会费？那个列维说，我们当然因为会因为没有打进欧冠，在各个方面受到影响。然后他也没有直接回答会不会影响转会费。所以如果从我们无限乐观脑补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脑补出
是有钱的，
对，是可以脑补出简单的结论的。
因为他是说嘛，就是我看了一下那个翻译，就是说目前已经为夏窗准备了资金，准备了多少我们是不知道的，对吧？我其实就是说一定要说这个场外的问题的话，就是说对夏天我一直是说提倡先给球队做减法，就先把一些球队当中的蛀虫也好，好吃懒做的废物也好，全部都给老子踢出去。我们首先现在就是从万亚马开始踢出去，当然万亚马不是废物啊，这些先生我还是很喜欢万亚马同学的。万亚马这个，
万
亚
马
这个
去了美国第一场比赛就助攻了，好吧？
他那，你看那个球了吗？他是头球中场摆渡下来，对，队友太牛逼了，40米，对啊，40米凌空世界波。好了，先不说万亚马同学，就是说清理这个薪金的空间，以及我们会把罗斯，就上一期节目我也讲了，把罗斯卖掉，我觉得小沃克是基本上也走定了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会清除一些不太有用的球员了，就是说在现阶段对球队没有帮助，或者是说当一个球队需要进行更新换代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怎么说大动干戈一点，把这个血活起来的这么一些做法，我们已经在开始做了。但是其实库里老师，我们现在就是这段时间一直在说嘛，就是说库里老师说列维是头号战犯，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今年的这个成绩。但是我觉得啊，球队现在最大的蛀虫，我其实已经觉得这个东西已经觉得很久了，就是负责球探的这个，说的是首席球探，但是我们通过多方面的媒体报道和一些业内人士的这个信源的肯定，就是说他其实就是一个执行的
总监，
就是我这个史蒂夫西青、这个人。我觉得在过去至少3年的时间里，就是一个好吃懒做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对，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上一期节目绝代讲了嘛，就是说你指望穆里尼奥去看很多的比赛去了解球员，这是不现实的，对吧？包括波切蒂诺，我觉得波切蒂诺更加不现实。穆里尼奥其实是看了很多比赛的，这一点我是因为看了他在天空体育做的一些这个球评的时候，我可以看得出来穆里尼奥对球员其实是很了解的。波切蒂诺肯定不看，波切蒂诺看球都很少，就是因为看球时他睡觉了，有时候在一些关键的比赛他肯定去看，但是他不会去看那些小球，或者是说这个球队里面我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可能可以去挖。他肯定不会从
关注的，对，他只关
注，他关
注
点是战术
英超，他会，
对，他不会去关注到个人，他更不可能，或者是说从这个技术层面，或者是说一个球员属性层面去分析这样或那样一个球员。那么这个任务是交给球探部门来做的， 我很详细的看了一下，就是说，具体的我们现在这个买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其实我发现列维在甩锅。列维说这个引援模式就是，球探部门由这个首席球探就西青
对，
去，先和主教练讨论，包括和那个青训主管就是麦克德莫特就讨论
对，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好了，
我们需
讨
要什
论
么
完了
位
以
置的
后，
人？
需要什么位置人，什么样的人？好了，然后西青去给球探布置任务，然后球探们去考察也好，怎么样也好，然后回来西青给穆里尼奥和列维，或者是说之前的波切蒂诺提供一份名单，你只能从这上面的人来选。那我作为波切蒂诺的话，我肯定我猜想啊，就是波切蒂诺可能就是这样的球员，你找来也好，可能有些人我真的不熟悉。你比如说，我从西甲同时看上一个，比如说，皇家社会里有个球员叫鲁本·帕尔多，我挺喜欢的。我看到鲁本·帕尔多和洛塞尔索，那我肯定熟悉洛塞尔索啊，我肯定会跟你说我去买洛塞尔索。当我看到里昂的这个球员名单里面，我可以买的是恩东贝莱，我可以买那个另外一个中场奥尔，还有一个那个叫托沙尔还叫托沙特，就这三个人，我肯定更熟悉恩东贝莱，对吧？或者我的这个球探报告写的恩东贝莱更符合我们的这个球队的时候，那我肯定会叫你去说啊，那你去跟列维说，我买洛塞尔索和恩东贝莱，而不会去选择我去买鲁本帕尔多和奥尔或者是托萨特这样的球员，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完完全全去依靠这个球探部门去做一个非常详尽、非常牛逼的技术分析来给我们找到合适的球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西青这一段时间给我们带来的球员都是什么样的垃圾？
你也不能这样说，
也不能说
我
现
觉
在就
得。
是至少现在是就是说没有给球队带来集战力，在球队非常需要集战力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的球探部门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真正这么多年有用的，马上即插即用，只有罗萨尔索，
其实如果
对吧？
因为那个我们之前那个球探就是那个米切尔嘛，米切尔去了待了1年，就是他从热刺离开之后休息了快1年时间，然后去了莱比锡红牛，就是我们欧冠十六强对手。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就能发现米切尔在莱比锡红牛做的那些操作，这些引援如果能放到热刺来的话，会有多大的贡献，
没错。
以及你甚至就像那个穆里尼奥赛后说的嘛，先不说莱比锡红牛这些首发，他们哪怕替补上来的球员，都可以在现在的热刺有首发席位，这是穆里尼奥自己说的。这就可
这
见，
里我稍微补充一下这段，因为这个好像里边有个小小的误解。虽然现在他是就是米切尔是莱比锡红牛的主，应该可以算总监对吧？但他其实是18年中到那边的，而你现在可以看到这支首发阵容其实不是他来了以后买的，
不
是
是
一
他
八
对，
年中
年到17年之间买的。所以说你不能把所有的功劳都放在米切尔身上。虽然
不
我也
对，
很
完
赞
全不，
同你的这样，
但是红
但
牛
其
的
实作为一个上
这个球探系统真的很强，就是说
你可以
我们
说
的
就是
球
说
探
红牛
系
的
统，
整体球探系统很强，但是并不
对，
是
没
说
有
所有的
错，
功劳都在米切尔一个人身上
不完全在米
啊。
切尔身
对，
上，不完全在。但是
他们
你
的
要
能
是
力都
说你
是
拿
运用
西
到一
青
起上
和，
的。
对，如果你说米切尔跟西青比，米切尔在热刺这段时间的这个操作。跟西青比，完全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吧？你都不用
对呀，
说，
对，
就是说
是的。
把功劳，红牛的功劳甩到米切尔的身上，你就可以完全看到，我就是觉得西青为首的球探系统，
什么事情都没
在
有。
一支，就是说欧洲，你不能说顶级豪门，就是说能够就是稳定出战欧战的这些球队里面，可能我们的球探系统在过去的2年内是最不合格的，我们甚至我觉得不如。那个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迪纳摩，我说句实话，我们不如迪纳摩，就是我们能做的一些操作，他能够把那个你说何德何能，一个克罗地亚的球队能把那个西班牙 U21 的奥尔莫给买过去，然后高价现在又转会给了红牛，自己再赚一笔钱，然后现在萨格勒布又开始去挖其他的人了，我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就是连萨格勒布、迪纳摩都不如，我现在是这么觉得。所以我觉得夏天，我现在就是说没看到财报，我也不知道 具体会怎么样，我也不是做这一块熟悉的人，就是说，但是我觉得西青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他可能有一些贪天之功为己有，我就没有明白凭什么那个波切蒂诺去领就参加就是金球奖的时候，就是世界最佳教练，西青是跟着去的，
对。
西青凭什么跟着去？而且西青拍就是拍的那张照片，在穆里在波切蒂诺的身后笑得道貌岸然的，我就觉得这不是什么好鸟。还有一点就是，
你这个
还有一
是，
点就是我的印象你知道吗？就是 FM 我玩 FM 的时候，我是那种如果俱乐部队徽和球员职员头像不全的，我是不会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所以所有人的头像都有，包括西青。西青在2016-17年上任的时候还是一个瘦子，还是有头发的瘦子。现在你看西青就是一个肥头大耳的猪，所以我对西青的印象非常不好，我就觉得他好吃懒做，所以赶紧把他开掉。而且我觉得列维有这个意思，
拉也很胖啊。
不，就是说你有的就是说这些就是管理层的人他确实是胖，但是西青是一个从瘦子变成一个胖子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只能是说好吃懒做，而且考虑到他做这么多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事情，我是觉得非常不满意的。
哎，我刚看了一下，
西青和列维
啊，你说
都有锅吧，对吧？因为在
列维肯定有锅，
对，因为你看他列维说什么，花钱多少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那我们看看说到底最后花出了多少嘛，我们可以看看列维做了什么决策。首先就是让他可以600万买进，对吧？格拉利什是
对，格拉利
是格拉利什，
他让600万买进格拉利什的时候，他不买，他一定要杀价杀到
400万，
把他想杀到400万，然后他错过了600万买进格拉利什的机会，就是他200万也要坑。可是他花钱的时候呢，他3000万买了塞塞尼翁，大家去看一下塞塞尼翁的数据啊。在上场打红牛的时候，他全场数据大概是他地面有过9次拼抢，全部失败。空中有过6次拼抢，全部失败。全场掉了23次球权。传球成功率是63%，这还是全场他下半场表现有提升的状况。他的上半场传球成功率只有40%，你可以想象，然后其他数据全部都是零，就遍地飘零的数据。你可以想象这样的球员花了我们3000万，同时还有一个现在在英甲都踢不上球的克拉克，对吧？是英冠还是英甲？英冠踢不上球的克拉克花了我们1000万，就是这两个人4000万。所以说我觉得列维说的是非常对的，就是决策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现在热刺
决策不对，
人可以做出正确的决策，对吧？或者说我们就好像人家选总统或者怎么样，必须在两个很糟糕的选择中去选择一个，最后只能是一个。反正很糟糕的结果，所以说我觉得决策有问题，提供决策的选项也有问题。同时，我们还要开始怀念米切尔。那么米切尔怎么走的呢？就是这时候两种可能：一种是他跟波奇是不合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更多的坊间的传言和看法是认为他跟列维不合，所以走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如果说西青在台上是西青有责任的话，那么谁让西青上台的是要负责任？那让西青上台的人就是列维。所以说列维肯定有责任，但是西青的责任就应该是西青可以一走了之，对吧？我们就把他 fire 掉。但是列维我们不能 fire 掉的，对吧？我们只能期待列维切一根自己的手指，就
好狠呐、
啊！男人的方式，
哎，真的是你这个太狠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太狠了。我只是觉得列维需要在今年夏天，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引援的话。在引援上面有所改善的话，球探部门肯定需要一个很大的调整。但是现在问题比较严重，就是球队在球场上的表现特别严重，滑坡特别大，可能会影响到一些比如说对穆里尼奥的信任也好，董事会对穆里尼奥信任，列维对穆里尼奥信任，这些都会有一些影响。我不知道到时候他们会不会在今年夏天的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列维觉得好像穆里尼奥可能不是他想要的人或者是什么，会不会对这个有影响？你们怎么看呢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可能是我最担心的是球员对穆里尼奥失去信任，就可能会觉得穆里尼奥打鸡血或者激励球员的方式并不能真正的激励他们，或者说穆里尼奥的战术并没有直接在他们身上显现效果，使他们没有办法再为穆里尼奥的战术100%的投入。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至于董事会，我还是相信 会给穆里尼奥必要的支持。我不知道蛋总怎么看。
我和库里老师的看法基本一致，至少是说从董事会这边来看，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是球员这一边，我觉得，热刺这一批球员他怎么说呢？就是也是热刺一个历来的传统，就是说他不怎么会分派，他不怎么会分派的话，就是说比较乖，嗯，可能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猜测啊，就是说对穆里尼奥会不会失去一些信心或者信任？我觉得只会是从战术层面上。
嗯，
但是你要是看个人层面上，一个是桑切斯的进步，温克斯和戴尔能够逐步找回之前的状态，托比在前段时间拍的就是这个彩虹屁，
对吧？嗯，
对吧？对吧？这个彩虹屁，还有卢卡斯一直对穆里尼奥的这些肯定，洛塞尔索在他的手下发光发热，并且现在有。这个说法就是说会以洛塞尔索为核心来搭建球队。
嗯，
那么我觉得从球员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不太担心这个球员们对穆里尼奥失去信心，而且我觉得这群球员们也是非常怎么说，至少现在大部分球员啊，就是说比较理性的会去分析这个状况，就是球队需要做出调整，现在成绩不佳是。这个伤病的原因，我们看到很多像洛塞尔索也好，那个卢卡斯和阿里在赛后的这个采访都说到了这些问题，他们都理解现在的困境，他们也都是去拼的，所以我想他们理解困境，他们就可能去理解穆里尼奥，所以这点我并不是太担心。就刚才绝代说还是库里老师说的，就是说下余下的九场比赛就是。我们是不是考察球员还是怎么样，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前两天我发了一个天空体育的一个就是这个 debate 就是一个讨论的这么一个视频，就是热刺的前球员丹尼莫菲说的，在剩下的九场比赛中，如果我是穆里尼奥的话，我就会掏出一个小本本，对每一个球员进行考察，然后哪些打勾哪些打叉，打叉多的那些在关键项目上打叉的球员，这些球员我就不要了。这是可能是说
你还要考虑到一点，我们的转会费是有限的，也就是说，
对对对，这个是有限的，
都不要了，我们就没人了，我们已经人很少。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我觉得啊，就是说，墨菲的这个说法，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老派的英式足球的理念，什么打勾打叉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是要按他这个说法的话，其实。我们教练去选择球员，就是说把谁卖掉谁不要，或者是再去买谁，其实我们的这个选择空间不大，反而是球员像刚才说的，就是我会担心球员们因为打不上欧冠，现在欧冠对于球员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有些球员会选择就是说在这个互相选择的过程中，球员其实会占更大的一个比重，这是让夏天的操作有隐患的一个地方，但是具体就是说怎么能够把这些球员说服下来，或者是说用实际的行动去帮助这些球员，我觉得穆里尼奥也好，就是说从列维的角度也好，我觉得还是有时间去进行一些调整的，就是再不济从球迷的角度，其实我心态也放得很开，你比如说把谁谁谁把谁谁卖掉，或者说重建什么，哎都行，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说不要和我们的那个北伦敦的邻居一样每年卖队长就可以了，这就是我的目标，这就是我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别卖队长就行了别一年卖一个队长就行。嗯，
对，其实就像直播间里面很多人在问孙兴民和凯恩啊，其实我倒觉得对他们两个人我没有那么大的担心，主要是因为合同期的问题。列维在这方面，在俱乐部在这方面是占有很大优势的，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孙兴民是前年续约的，然后凯恩是好像是
一个续到23年，一个续到24年，
对，
两个人的合同期都比较长，
都是热刺占有比较显著的优势的，就是在即便有谈判的话，也是肯定机会比较大的，然后。现在短期合同的在我们球队能打上主力的一个是瓦尔通亨瓦尔通亨当然现在已经不算主力了，还有一个是戴尔， 戴尔是2021年，
二一年的六月份，
对，其实我倒不担心，就是有主力球员想走，但是我更担心的就是卖人卖不掉的问题
啊，卖不掉，
卖人卖不掉，已经存在了两三个赛季了，我也是。觉得这个卖卖不掉是一个很头疼的。
卖人卖不掉的锅是谁呢？当然还是列维，对吧？
这个锅
还是列维，还是列维。
列维永远把价格开在一个不可能有人愿意出到的价格。
就是列维有的时候他
1500万卖走万亚马什么，简直就是。
比如说，但是他也有成功的时候，比如说1800万卖掉了维莫尔，对吧？直接把斯托克城搞降级。
哇，那好远呐、啊，那好
远
的事情 啊，同学。
而且他已经做过这种事情，有过前车之鉴了，谁还愿意再走入这个坑吗？对吧？
还有就是列维，你看他就是这个理事会和他们开会的时候，列维居然说了一个现在的转会市场不像以前这么活跃。我觉得你这简直就
胡说八道，
什么？对呀、啊，信口雌黄了，你怎么会不活跃？现在
活跃
非常活跃，现在
对，不管他是不是活跃，对大家来说都是公平。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大家面对是同一个转会市场、然后每一个总经理依靠自己的手腕和本领组建出自己要的球队，你如果输掉了，你如果没有组建出一支好的球队，就是你总经理的问题，对吧？
对，
你去怪市场没有流动性是毫无道理的事情、并不是市场的热刺没有流动性，对别人有流动性，对吧？这是一件公平的事情。
对的，
而且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还是个体育总监的问题。列维他不是这一块的人，他去谈判的时候还是永远把钱和球队的这个经济利益联系在第一位的，所以他在谈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么有魄力，而不像以前你哪怕是巴尔蒂尼也好，对吧？像那个科莫利在的时候也好，他就从纯粹是从足球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西青不负责谈判嘛。所以这个方面，所以就是说还是做减法，做完减法了以后赶紧把这个应该有的一个良好体系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个转会，我们的转会，热刺自己的转会市场和转会政策才有可能就是说打破过去两年时间这种。
一名球员其实是合算，因为球员就跟商品，对，它是有仓储成本的。对仓储来说，它的仓储成本就是他要租仓库的费用嘛，对吧？对球员来说就是他的工资。比如说我们假设你要把恩东贝莱卖掉，恩东贝莱一年的仓储成本就有1000万，对吧？那么你早要把它卖掉以后，1000万，你比如说少卖800万，但是你这1000万就赚回来了，
省下了，
因为差价就200万的差价，你这种都要算清楚，对吧？
对的，
对。
意思是库里老师已经决定了啊，就是今年的夏天卖恩东贝莱，是吧？
卖掉恩东贝莱
1000到5000万的报价完全可以走啊，对吧？感情已经破裂到这种程度。如果你去看过福格森的自传的话，福格森对穆里尼奥只有一个批评，他说穆里尼奥不应该公开批评球员。福格森说你在私下里随便怎么辱骂球员都不要紧，但是你如果公开批评球员，你的更衣室地位很容易动摇。所以说穆里尼奥这次公开批评恩东贝莱，我其实是非常担心的，因为我是非常希望穆里尼奥能够在热刺做好的。那事已如今，如果怎么样可以止损的话，我是觉得以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如果有人要的话，因为恩东贝莱确实还是一名非常有才华的球员，非常有技术的球员，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幻想一下，可以在4000-5000的价位把它出手。
嗯，看来那个蛋总呢，你觉得恩东贝莱这个问题怎么？
不是上期节目都讲过了吗？我是觉得就是说你现在出不去啊，就是恩东贝莱现在就是按我们的自己的定义也好，全欧洲都看在眼里，恩东贝莱其实就是个球霸啊，就是一个，而且
除了穆黑以外没有人会喜欢他，对吧？只有穆黑会说他是一个真正出色的球员。
所以就是说博格巴至少还是积极的，对吧？博格巴有时候还参与防守，他还是跑的。那你让哪一支球队能去接恩东贝莱？就是哪支球队现在需要球霸吧？没有啊，能付得起4000到5000万镑需要球霸的球队，
然后
现在是不存在的。
嗯，
钱倒不是问题，其实钱倒不是问题，就是转会费不是问题，关键是他的薪资。热刺现在他现在在热刺还有5年合同，每年1000万就是5000万，
对，
再加上他转会费一共一进一出就是1亿，
嗯，
对啊， 对啊，
这是
你要
这是一个大问题。
一个亿买一个没有实力保证的球霸，就是说现在很多球队都是打这种前场逼抢高位防守，对吧？
对，
你来个恩东贝莱，我怎么踢？那不可能，不存在的啊。
对，你需要一个像曼奇尼那么爱那个巴罗特利，
巴罗特利
主教练，对吧？
啊
啊，如果有这样一个主教练的话，我他可以把这个小宝贝领走。但现在可能就是。
好像没有谁把都为了
那种，对对，没有谁能爱。
但是
对，
但是有一点有一说一啊，就是黑人球员他们脑回路确实，当然我这个不是种族歧视，
没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黑人球员，你不要这么说。
就是没有，我是说有些黑人球员脑回路和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就会觉得
有很多白人球员脑回路也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对吧？白人的脑回路也很多。
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就是主教练在媒体上面这么说我，他可能觉得无所谓，我只要表现好就行了之类的。说不定，对吧？恩东贝莱脑回路就跟他上一次采访时候，人家问他
大条的那种，对吧？
对，就是
不会把事情放到心里的。
对，法国媒体问恩东贝莱，那个主教练在媒体上面说你怎么看？然后他就说，哎呀，没无所谓啊，无所谓啊，就是他还是这样的球员，说不定，对吧？哎，我前两天看那个。
还是秉持着带一项的乐观的立场，你要说
乐观就对了，对吧？
乐观不管乐观就对了。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报道，他们说那个恩东贝莱他在球队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好伙伴，不是西索科，也不是奥利耶，你们知道是谁吗？
总不见得是威尔通亨吧？
哎，你们猜猜看，
洛塞尔索吧？洛塞尔索
不是，都不对。他跟威尔通亨也关系很好，因为威尔通亨会说法语嘛。他还有一个球队里面还有一个人跟他关系很好，是塞塞尼翁。塞塞尼翁也会。
哎呀，
然后他说，然后说那个恩东贝莱和塞塞尼温，他们两个人就是经常，因为又是夏天同时进来的嘛，然后他们两个人经常同进同出，就塞塞尼温开车，还有或者是恩东贝莱开车开一辆车送他们去的，然后塞塞尼温会说法语，这然后他们都会，就是那个记者在写这篇报道的时候，他说不知道塞塞尼温每天开车送恩东贝莱上下班的时候。两个人会聊些什么？
说不定会聊，对吧？
聊一下下个赛季去哪个球队吧。真的是，怎么这两个人混到一起去了？我天，
塞塞尼翁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觉得挺难过的，就是
我觉得穆里尼奥应该跟塞塞尼翁好好 talking 一下，对吧？谨慎交友，不要跟那些读书不好的小朋友玩的太多。
你是说
这个班主任安排座位安排不科学是吧？
对啊，谨慎交友，不要一天到晚跟这些不好好读书的小朋友一起玩。
这个时候，那个夏老师就把自己当老师的那一面就展现出来了。看来平时没少说这个话题啊。
没少说，没少说。
对。然后我其实挺想说到那个塞塞尼翁，这我感觉有点可惜啊，就。那么好的机会，他现在就是又没有打出左后卫的位置，又没打出左翼卫的位置的表现，也没有打出左边锋
的
一条
位
置,
位置，
对，
什么都不行，
对，
就是
什么都不行，
就是他作为一个希望之星，英冠 MVP 带到来到球队，而且是有英超经验的英冠 MVP， 在球队里面竟然找不到自己最适合的位置，让我感到有些难过。而且是现在 就像你刚刚说的嘛，你刚刚说莫非说那个，就是说球队穆里尼奥现在在说拿出自己的小本本，在给某些人说打
分数，
打分数，对，
嗯，
现在基本上球队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替补球员了，已经主力球员首发球员很少，这些替补球员，对，这些替补球员在打主力的时候都没有打出穆里尼奥想要的表现，他们真的是减肥减得非常的严重。就是我们都说洛塞尔索他已经用自己的表现征服了整支球队，征服了球迷，对吧？
嗯哼，
很多人都说我们这个赛季尽管洛塞尔索可能只打了两个月的比赛，但是他已经是我们的 man of the season，
赛季最佳，那他肯定了，嗯，
对吧？
嗯，
他下个赛季球衣会卖得很好的。
哎，如果是
唯一有竞争，哎，唯一有竞争力的人是谁？我先说一下，
奥里耶，
对吧？唯一有竞争力，
很多人都说，
然后卢卡斯也可以，卢卡斯
数据不行啊， 卢卡斯数据
对，
卢卡斯就是
我知道
劳苦劳力，
劳苦劳力，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所以我就说，像塞塞尼温这样的替补球员，真的在最近的比赛拿不到，让穆里尼奥就是肯定的表现的话，我真的觉得挺难过的，就是因为他们在夏，我很担心他们在夏天的未来。这个3000万镑，你夏天放出去，你可能只可能是
可以保值，这种情况是发生过的。
1500万吗？
就是
不
卖是不
一样。塞尔尼翁可以收，塞尔尼翁可以收到2200万左右，对，
因为它便宜嘛。但是
他
我觉得
不，他作为一个户口本不到21岁的户口本，他是。你比如说你不是说卖狼队，你卖个水晶宫沃特福德都可以掏出这个钱。
照你这么说，斯基普也能卖2200万了。
但是
斯基普现在定价挺高的嘞。斯基普在那个转会市场上定价挺高的。
斯基
普不会卖，斯基普不会卖。
欧洲U21后腰里面排名前十了吧。
那么厉害吗？
那个是凑数的，那个对，那个 U21 的那个榜单就是凑数的，你不要，就是实在没有人了，找一个斯基普上去，你知道吗？
但你有一说一啊，斯基普表现确实比塞塞尼翁好啊。
是啊，我就是
对吧？
那肯定啊。
你觉得塞塞尼翁能卖2200万？我觉得斯基普可以卖3000万。事实上，
不，我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斯基普不会卖，但是塞塞尼翁可能。如果有比较好的报价的话就可能会卖了，如果没有好的报价说不定租出去也有可能。
不
对吧，
你要知道他这个球员身价的问题，库里老师他有的，因为塞尼翁的英超经验其实比斯基普要多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卖过一次以后，还有他的这个合同的价格，他的这个转会费是跟这些东西都有关系的。斯基普没有卖过，他作为一个青训他会低一些。
你觉得他的身价合理，身价是2200万的话，是的，你可以开出这个价钱，但是没有人会接受。
对对
对，我
很有可能不接受，
就是说他因为种种原因，他的资历积累到他的身价是在英超的
对对
市场上，因为他是户口本，他可以达到2200万，
没错，
没有人接受。
对，是的，让我想想还有说什么，球队里面后场、中场，大家还有想说谁？
有人还说只需要像万比萨卡这样的球员好用，不过我们都知道，那么谁去发掘万比萨卡呢？万比萨卡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球员，可是谁去发掘他？你是青训还有谁可以拉上来的？
没有啊，
穆里尼奥也想知道这件事情。
我是青训现在没什么，现在没什么人，
就是
因为
我是青训，
特立鸡群的青训头牌帕罗特的实力，大家已经看到了。
对呀、啊，
然后去年的 U23 大腿罗尔斯现在在剑桥联又打不上主力了，这是一个很尴尬的。
就是帕洛特跟就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总觉得青训里面有人鹤立鸡群或者明星球员。帕洛特和罗尔斯在我们的 U23 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力呢？就是就像凯恩跟孙兴民在一队的实力，或者说凯恩跟埃里克森在一队的那个位置的那种表现，你知道吗？帕洛特
都可以拿到赛季两双吧，对吧？而且说不定是拿好两双。
是的，就是你想帕洛特一个17岁的球员在 U23 基本上可以打主力。
其实也是下半赛季提拔而已，他上半赛季没有打过 U23 的比赛，我那天仔细看了一下。就是罗尔斯是一直是大腿。但是他表现的是一直就是大家有目共睹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们现在青训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突然出了一大群像温克斯这样的中场，多的没有办法塞，就是中场塞不下。
温克斯这样的中场其实是你是传统啊，就是
是我自传统，真的是
帕拉西奥斯啊、奥哈拉啊，还有谁啊，乱七八糟的，就是中场
田纳斯
这种中不溜秋的球员。
对。
也没什么，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青训的整个培养我觉得有点畸形。中场我数一下告诉你有谁啊，就是去年的那个马尔什，就是跟队来上海的马尔什，那个季前赛去打左后卫的哈维怀特，
还有
那个小阿莫斯已经基本上就废掉了。阿莫斯其实不属于这个类型的，阿莫斯有点像就是以前更像帕拉西奥斯，就是防守型状，他不像温克斯这样的。就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杰米鲍登，
对，
就你可以看到中场有两个年龄段大概有四五个人是同样的一个类型，然后你发现前场只有一个帕洛特，边锋也没有谁特别亮眼，然后后卫说什么就是科尔金是穆里尼奥看上的提起来的，之前对科尔金没有什么评价，就所以说我们整个青训队就是突然中间出来一大群球员，但是这群球员又没有什么真的是说能马上在主力位置上，对，没有，你就说现在那个
看整个英格兰的中场啊，就是说英格兰他从来没有出像样的防守型中场，英格兰
对，但
这全部都是偏进攻的，他从来没有出过。
但你看现在像切尔西那个现在这两场吹的不行那个比利基尔莫，现在吹的像什么一样，就这样的球员。就有人说，那你这次不是有杰米鲍登吗？为什么不用杰米鲍登上啊？这种情况就是，我说，哎呦，就那边出了一个17岁的娃娃，我们这边也要出一个17岁的娃娃就能拼，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这个青训的培养，
就
是我们是
好像那个时候利物浦对吧？欧文在青训比赛的时候，每个赛季能进100多个球，然后
啊哈，
在十七八岁的时候踢上一线比赛，那到你这次也要出一个。这样的人吗？你从哪里去找一个赛季能进100球的青训球员？
对，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挖来了鲁尼，第一个赛季多强多恐怖啊！但是也是几十年一遇一个鲁尼啊，你怎么到哪里再去别的青训里面找一个鲁尼出来？
对，我们青训现在我觉得也是，可能是连续出了几年人了以后，可能是一个比较瓶颈期比较大的一个时候。
我们青训的投入是非常非常低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竟然还能出到凯恩啊，或者说是温克斯啊，已经谢天谢地。
温克斯已经不错了，对，现在还有个斯基普就不错了，但是你再想拔谁就不可能了，就是说现在就打消这个念头吧。
主要是青训问题啊，就是一个是引援面积啊，就是人才选拔的上面。
是的，
就比如说你们刚刚说的像科尔金啊，科尔金是
他只能在自己的几个社区里面选，他不能
对对对，就
在
对
社区这一块，他
有对我刚想说这一点，
对，有像有些球员他会从比如说像南伦敦那边去挖过来，像我自己记得谁、是鲍登还是谁，那就从其他地方挖过来有一个，就是
那你像现在那个中锋埃特特嘛。那个埃特特就是从哪个低级别联赛南伦敦球队拉过来的、
啊、对，这些都是
嘛、
其实对于青训来说，他也是有他们的转会费指标的，球探也是有他们那个财政系统的，就是有一个账本的。
对，
你们大家都说
青训也是要花钱的，这种钱是跟什么跟你给他爹妈安排工作啊，给他在小区里边搞房贷啊什么其他的事情对吧？让他们搬进你可以招青训那个小区。这里面就有很高的成本问题了，
对，是的，
所
以
因为这个东西是，对，这个东西是我们去那个九代，你记得我们去那个训练中心的时候说的，就说了就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就是说他其实是，其实我觉得啊，热刺的这个青训系统。对他更多，他而且他更多的一点是什么？他是为这个社区培养更多优秀的孩子，不让这群孩子，因为他本来可能是说，学习成绩不怎么好，对他反正他也踢不上职业比赛，但是他在这个环境中，他能够去，因为热刺的这个青训系统就是很多球迷
对
很多球迷可能不熟悉，
是去当古惑仔，
对，
他上午训练，下午他在热刺他是。全面的这种上课的，他有什么各种英文老师、历史老师来给他们上课，所以有很多还有学生去，现在都读上大学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系。所以我们可能
对
更多就是、
那它里面其实还有很浓重的社区福利的色彩在里面。
没错，就是我们的青训其实更多是社区服务，而不是真正是说从青训中去选拔出一个什么特别的竞技性质的人才。对对对，我们的投入和其他球队。你比如说切尔西、曼联，哪怕埃弗顿、南安普敦，
不一样。
对，我们的这个青训投入都是性质首先完全就不同，钱就更加不用说了。所以这个我们就这个青训的东西还是我们觉得我是觉得未来几年也不要抱太大期望，不用抱太大期望。
就是你可以看嘛，就是我们现在U23或者是U18里面能进国脚那几个球员，本身就是能进英格兰。国青队的那几个人数就有限，对吧？你就不要指望，就是能选的也就国家队那几个人能里面选提拔， 剩下的就不用再太多关注这些东西了。
嗯哼，
没人就是没人，你就像你 FM 里面，你知道这个人所有数据都已经告诉你只有五六七八，你会上不啦？对吧？你自己都不可能上。
你开个核武就上了嘛，对吧？对，现实中没有核武。
好，
对，有很多人都玩 FM 的嘛，都知道，明明这个球员就能力 CA 只有七十几、八十几，连中超都踢不上，你凭什么让他？对吧，去打一个什么联赛杯、足总杯或者是替补席，对吧，都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只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你不可能就是在那边猜。就很多人就说帕洛特问题，我又要说帕洛特了，很多人都说帕洛特打一下又能怎么样呢，对吧，就这样的话就说出来，就显得很无知，或者说没意思，你知道吧？就你只会就只是一个键盘侠，
打一下又怎么样呢？那么让他打了又怎么样呢？
啊，
那
全是零呀，
又会怎么样呢？那不让他打又怎么样呢？对吧？
对呀，
有什么好说的？他反正怎么样都不能怎么样的嘛，对吧？
哎，
并不是他因为种种原因，他上了几次报纸，然后在几个网络上拿到了头条，你就会觉得他一定是名充满潜力的球员，或者说他一定能够马上做出贡献。这
因为你要知道。其实你要想像爱尔兰这样的国家足球，真的能数出来的也就确实就凤毛麟角，能好不容易出一个十七岁，看上去在青年队就表现很好，当然被吹捧的天花乱坠了，对吧？
嗯哼，嗯哼，
好像还有很多球迷想我们聊一下阿里，你们怎么看？
阿里还是那个话题、啊。这个、
我们把之前的阿里再剪一剪吧，再放出来是吧？
如果大家看过之前的那个我们节操线之前放出来的阿里五十球的话，你会觉得阿里的状态的下降是肉眼可见的下降，包括他的速率、他对门前的嗅觉以及他对门前调整身体的能力啊。我觉得以前阿里在门前他瞬间调整身体以及把球击入球网的能力是很强的，但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他跑出了机会，然后但是好像就差一点点没有进球。这种差一点点没有进球，其实是就非常明显，他的速度和他身体调整能力都已经下降了。但是我还是觉得阿里还是非常努力的。
这个我觉得哦，就是有点像，就有点像我们玩游戏里面点天赋啊，点天赋技能。阿里以前就是去抓二点抓机会，他天赋点都点那个上面，就
他一点二点都很强啊。
对，像这种天赋点
进攻点呢，
对进攻上面点的天赋点数特别多，然后显得他在。显得这样一名球员特别的出彩，因为进球很容易出彩嘛。但是随着他的成长之后，然后球队里面各种环境的变化，让他开始专注去做别的事情了。他把有限的时间或者说精力资源就开始往不属于进球那方面开始点了，之后他有些方面的技能确实就下降了嘛。就像你玩
或者就是球队需要，或者就是球队需要，这东西我们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啊、
就
可能我觉得伤病也是有原因吧，
伤病肯定是有原因的，
伤病也是有原因的，
就像你玩
他的那个
FM，
我觉得脚踝问题啊，
就像你玩 FM， 你让阿里原来他是打 SS 这个位置，就是前锋身后九号位这个位置，你一直让他打 DM 或者打 CM， 他的那个属性会
别的地方就往下降了，
对
吧？对，
属性会变的呀，
对
他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进攻属性会往下降，
对呀、
这个其实。那种身体天赋的下降太可惜了，他才23岁吧，对吧？他身体天赋明显下降，主要是有
还有不，我是这么觉得，我觉得可能心态的影响会比较大。你看他前两个赛季的时候，对，受完伤了以后，他对一些球的选择，就是说一些机会，他不会去发力去打。你可以看到阿里以前进抽射、进这种爆射都有过的。他以前在那个MK Dons 踢的时候，进的第一个球就是世界波。
世界波，对。
现在你看不到阿里有这样的世界波的表现了，
远射很少了，
对吧？他都是巧射。他的世界波进，你比如说打曼联进那个球，他是一个很巧妙的小技术的表现。哪怕打红牛的。就是下半场那个打正的那个机会，如果是两年前的阿里，我相信那脚球就是一个爆杆就打进去了。但他会去选择一个自己很别扭，一是他自己身体确实有一定的下滑，还有一个就是心态，他可能就选择一个我觉得他那个只是想推远角，他就会选择一个更加保险一点的方法，而不会去像以前那么 有冲击力的选择，所
嗯。
以这个确实很可惜。但我刚看到殷老师，好久没见殷老师，殷老师问阿里现在身价多少？德转给出来的那个身价是7200万英镑。
数据摆在那
很
里，
可信。
我觉
得
对，还行吧。
阿里这种年轻球员，数据摆在那里，这个身价也好，实力也好，肯定不缺，就是追逐者肯定很多，就这个不用
还
想
是要
了。
看下赛季他能够拿出怎么样的答卷吧。
我是觉得他
或者
肯
更
定不
多，
会走，我是觉得阿里是肯定不会走。然后呢，就是穆里尼奥刚上任的时候，把阿里摆在他最舒服的位置，那个就真的不是阿里弟弟，那个就是我们
阿
真
里
正
哥
非
哥那
常
个
喜
表
欢
现。
的德里阿里。他在那个位置上，我觉得现在因为各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伤病，他需要
特别
去，
是凯恩，
去做很多
他
新
不
的
太会做
学
的
习
东
和
西，
牺牲，对，他必须要去调节。阿里这个学习能力，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慢一些的，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自我的球员，因为他自
但
我，他
相
才
对
能
来
够
说，
踢
我觉得阿
出，
里这两场比赛踢得还行，
是还行的，是
各
还行
种
的，
做墙啊、回接啊、
已经
快速
开
的
始
传
好一
球
点
啊，
了。他一直是可以去做这些工作，但是依然不是他最喜欢的东西，他就
是
没
的，
有
是的。
发挥出这个100%的德里亚里，所以呢，这点很可惜。但是我是觉得阿里给时间，我觉得他还是球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名成员。
我们也
应
都
该
这么
说
希望。
是，也是我们最好的那个九号位，就是也不是九号位，就是前锋身后的那个位置的球员
好
嘛。
办，
对，九号半，
搅
对，
拌，
然后我们最后还想谈一个话题，就是伤病的问题啊，就是
我们说停摆还是
你，
说伤病吧？
对啊，你不是说
对，
停摆吗？
对，那
我们说停摆吧，我们先说停摆的
我
问
们
题
先说
吧。
停摆，这我大概率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情况就是英超从这轮开始基本上要改成那个 close door，就是那个
空场，
空场比赛，然后空场比赛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吗？你们知道是什么？就是
没钱呐，同学们。
不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球迷看不到，就是大家觉得就是我们中国球迷或者说在美国的那些就英国以外的球迷看英超有一个好处，什么比赛都能看，就所有英超比赛，比如每轮十场比赛都能看到。但是在英国本土不是这样子的，英国本土他们只有两家转播方，然后他们是挑着比赛放的。
没错。
三点钟那场只有，就是虽然同时进行，比如三四场比赛，但是只有一场比赛会直播。
一场比赛是放的，没错没错，是这样
对，
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
所
会不
以，
会有相对应的改革呢？我觉得应该会有出台
不
这
会，
个
这是一条
不会
法
改，
律，你知道吗？
不 会，
这是一条法律，
法律也可以随
突
意
然
思
间
嘛，
就
对
改
吧？
吗？
国家紧急条例啊，对吧？你这
就
个可以
是，
稍微，因为大家都看不到，那确实是
然后。
临时
然
出一
后
点。
空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他们酒吧也不会放，他们三点钟，比如现在说法就
对，
是
酒吧也看不了。
三点钟那场比赛是没有直播，什么比赛都不会放，你只会看到12点半那场，然后是晚上
晚
五点
场
钟
那
的
场比赛，
晚场五点钟
对，
那一场，
不是
就是
他们
星期
可不
六
可
是
以
这个
翻
样
墙
子，
翻进中国看比
这个是违法的哦
啊，翻墙翻进中国看
不不不，
PPTV 啊，
这是不是太难听了，叫科学上网，我们还是要需要
对，
普及一下科学
网
上
上没
网，
有
科学
的，
上
网上没有，就是英国人。就是在
对，真
英
的
国
没
本
有。
土，
看
他
到
们
没有？我
就
在
完
英
全
国
看
就
不
每
到。
场比赛都看啊，就是翻墙翻回来看的。
对，这个
对
是
啊，我在
但
英国
是
就每场翻
你要
回来
理
看
解，
的。
你要理解对方没有学习中文的能力，
啊，
不能
对，
好像这么对，就
没
是
有啊，
英国
这
现
个有
这
英
两
国
个
原
赛季，
声啊。
你要
不
知
不
道
不，
英。
你要找到 PPTV 不行啊，PPTV 你要会，对你翻墙你又看不懂中文，你怎么翻回来？
对呀，你还要付钱。而且在英国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就是，酒吧不能放，知道吧？酒吧一定要放，一定要是BT Sports 或者 Sky Sports 那些，像这种科学上网这种酒吧里面不能看。而且现在他们好像说是酒吧里面不准放足球了，就是从这轮开始就是禁止这些球迷都回去。这个
我觉得
其
是
实
有
也
道
是
理的，
怕，
就怕
对，
传染
球迷
嘛。
去酒吧聚集啊，那也
对。
是一种聚集
那
啊，
你
那也
聚
是
集
一
在
样
酒
的。
吧跟聚集在球场不是一样的吗？对吧？所以
对，
这
是一
倒
模
是
一
有
样
道理
的。
的。
所以现在对于英国来说，本土来说，他们的反对声也很多，就是他们本地也很希望这个比赛就停摆了，就跟
就停摆。
西甲、跟意甲，甚至跟 NBA 一样，因为
对，
美国人就已经停摆了。美国其实问题跟英国差不多吧，好像现在是，
对，人数英国可能还少一点， 人数英国少一点。
说实话，就
看到一个新的消息说，已经有很多国家希望能够推迟欧洲杯。
对，
对，就是因为他们考虑到自己国家的联赛可能会停摆，然后造成联赛的延迟，就干脆把欧洲杯延迟到明年。
对，
如果大家真的把欧洲杯延迟到明年的话，我觉得同时再加上联赛暂时停摆的话，对热刺是完全是个利好的，就是。
虽然我
就相当于这个赛季白打白练兵白开白验货，
虽然我是觉得就是，
而且你看这样你就你不用担心阿里哈里凯恩像这样的球员刚刚上任复出再去拿到世欧洲杯去上死操嘛，对吧？
对，
哈里凯恩就可以有个完整的与穆里尼奥一起训练的季前了，
对，
这对穆里尼奥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因为他最需要的是一个季前训练的时间。
对的，而且可能我觉得就算
对我们绝对利好，
你就算影响到欧洲杯，我觉得可能还会季前还是会影响到，就是时间不够了。你要这样想，就是因为英超有一个规矩啊，就是也不是英超有个规矩，就是全世界都有这个规矩，他们的夏季休息时间是至少三周。如果我们现在停摆停摆一个月，
你肯定都会调整的，就好像我们大学开学晚或者他学期啊什么，就会有相对你的调整一样的，对吧？这种
但我
会有调整。
但是虽然我觉得这样说不太好，就是比如说英国那个疫情什么比较严重，我觉得说，多爆发一些，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觉得，这样情况。
我是觉得为了
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对，真的
从
安全
的
角度
考
虑。
我应该未雨绸缪，虽然英国现在不是太严重，但是这个疫情真的非常可怕，就是为了所有人的安全着想，尤其是其实欧洲也是中国很重要的交易伙伴，如果欧洲出现什么问题的话是对中国的经济本身也是有非常严重影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希望欧洲能够未雨绸缪，能够把这些集体活动稍微延迟啊或者取消一点，对大家都有好处，对吧？
对，
要是这种角度来考虑。
对
对，
嗯哼，
确实说的，
反正我个人是非常不支持空场的。空场是一个怎么说，你作为托特纳姆热刺球迷来说，就是说首先没钱嘛，没钱是一个很伤的事情，那列维肯定哭晕在厕所啊，
对
吧？
好不容易球场造好了 一场少
啊，对啊，
少踢一场就
100万到200万，你说打曼联这样的比赛肯定不止100万，
对
吧？一场100万，还有一个我觉得控场是对足球比赛一大亵渎。
嗯，
没有球迷支持的这个足球比赛，真的是你会缺少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
支持就没有任何比赛的意义，
就没有任何比赛意义，对，
没有任何比赛，
是这样的。
对，
还有就是说，如果你要从这个全方面的，就是从一个足球迷的角度来说，我们会看到很多。英格兰就是中下游球队，还有一些就是小球会、低级别联赛的球会，会因为这样控场的比赛而导致，因为他还要发工资，
对球队破产，
他会球队破产的，他很多球队会受到影响。我觉得就是英国人这方面反应，我觉得有点太慢了。英国的这个疫情其实相对来说算严重的了。算很严重的，因为就是英国的这个医疗系统有所耳闻，就是过去十年他们的这个医疗系统也是像美国这三年时间 CDC 的投入减少了很多，导致了这群人也是吃白饭的，不会干什么实事。所以你会看到英国的这个防控其实是一个很跟美国一样很愚蠢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们的反应非常的慢。
嗯，
所以我是觉得你们现在还在考虑控场的问题，如果是我的话直接就全部就取消了。我看到最新的消息是从这个星期六开始会停止学校，就是学生去学校的这个情况，还有就是禁止公共集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你英超联盟有什么好想的，直接就停完就完了。有很多人说是资本的问题， NBA 资本不大吗？ NBA 的资本跟英超也是差不多是旗鼓相当的这么一个水平，就是因为涉及到很多资方，所以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这个英足总也好，就是英超自己的这个委员会也好，他会去考虑到，哇，这么多钱，拿这么多钱，拿钱要办事，所以他不愿意去停。但是真的，你要是就作为特别是一个学医的人，就奋战在一线的人，今天又被隔离的人，我真的说一句，妈的，这人命还有人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有健康，人命在，你才能够把这个钱继续赚下去，才能 欣赏到以后更好的足球，所以
其他的不是说了吗？
其实那些球员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但是
对呀、啊，所以
大概就
是
状
态就是不可逆的下降。
也就利物浦那边，比如说像杰拉德说的嘛，不希望比赛停止嘛。
欧冠明天的欧冠好像都停了嘛，
嗯、
对吧？
欧联杯停了吧？我估计。
欧联杯很多都停，狼队肯定打不了奥林匹亚科斯，奥林匹亚科斯全队、
嗯、
全队那个。就是因为主席，
然后意大利那些不是也都封城了吗？意大利封城，
意大利封城，对啊，
对，意大利也
对啊，所以真的是，
哎，可
对，所以真的是未雨绸缪，干净。
可惜了，晚了一点点。
不不不，
晚了一点点。
啊，不是，你这不对，我觉得你这个其实就是安慰自己。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今天我在大群里说早死早超生。
是的，我也觉得
欧冠早死早超生，对吧？嗯，所以就是英超这个停摆，我个人感觉啊，嗯，六成以上了吧，现在，
嗯，
六成以上，
我只希望越早越好。
嗯、
对，我不想，我就觉得，
我觉得曼联就不要踢了，这个周末不要给大家添堵，是吧？我们可以陪大家再聊一期，但是球就别踢了，是吧？
我们可以聊一期，
我们再直播一期，
对,
对吧？比赛时间。啊，比赛时间跟的，
我可以，
或者是
可以聊一些什么，
对吧？
比如说桑德兰 T O I 在，对吧？很多人第一集没看到，对吧？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第一集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可以，嗯，
对吧？那我看看，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要聊的？大家还有什么东西要问的吗？因为时间也差不多。
我耳机没有电了。
哦。OK，
那就这样吧，我觉得差不多了，一个半小时啊，今天试运行，喜马拉雅试运行，谢谢大家工作时间来参与我们的直播。
嗯，我们之后会挑一个比较、大家都比较合适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
然后看一下。
录音有的，有朋友问有没有录音，录音肯定会放出来的。啊、
好吧，所以就谢谢大家，
okay.
谢谢蛋总，谢谢蛋总早点睡觉。晚安。
我最后能补充一点东西吗？我最后补充一点东西，我其实就是很想说，就跟我们说红牛那场比赛，可能有一个视频我们直播上也没发的，但是我觉得非常感动，非常让我振奋的这么一个视频。
哦，
不是威尔通亨，就是这个视频是韩国球迷拍的，然后放在了社交媒体上，比赛结束的那一刻。穆里尼奥第一时间的选择不是去和对方的主教练握手致意进行这样的选择，而是去把威尔通亨从替补席上叫了出来。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自己的右手按在了威尔通亨的就是左胸心口的这个位置上。
嗯，
在那里语重心长的眼神非常真诚的跟威尔通亨说了很多的话，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嗯，
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激励威尔通亨的话。我的徒弟阿聪作为威尔通亨人密问我猜一下说了什么，我的猜想是就是我自己做了一些脑补啊，就是通过穆里尼奥的眼神手势，我觉得他的第一句话应该是说，在这里的结束不意味着结束。
嗯，
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挫折，而挫折。在现在或者未来，它总会在一个时间段出现的。挫折不等于失败。
嗯。
我们肯定会作为托特纳姆热刺，能够重新找回我们自己真正的状态，重新勇敢起来，坚持我们的敢作敢为。在下一个赛季也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也好，我们会重新打到我们。托特纳姆热刺应该打到一个位置，甚至就是完成我们自己的梦想，去赢得冠军。我相信，就是那一刻，我就觉得一个主教练他能够在赛前说 "Today is to do"， 然后在赛后能去安抚在球队效力时间最长的这么一名老将，我就觉得这就是托特纳姆热刺一直在20年的时间里给我的这种精神。
嗯，
是托特纳姆热刺这支球队的灵魂。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现在。遭遇很多不幸的这么一个状况，让很多球迷，让很多球员也好，感到非常的迷茫，感到非常的难过。但是，我是很相信这样一支球队。看到了这一刻，我 相信这支球队的魂没有丢，我相信这支球队的积淀在那个地方，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东西。哇，你终于可以用上了是吗？我天！
可以吧？哎，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哦，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靠，别说了，渣男。嗯，
好了好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节目就这样啦，感谢大家的陪伴。
好的，谢谢大家。嗯哼，
戴总，
拜
拜。
拜
拜。